好，我们今天呢看出埃及记的第五课逾越节啊，这个节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挺熟悉的，但是可能好，我们中国人更熟悉我们中国的春节。那春节和逾越节有什么关系吗？可能有的人没这么想过。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逾越节，然后再看看我们中国的春节，好吧？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啊，出埃及记它的主要内容呢是两部分，上帝要把他的名以色列名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呢带出来，让他们脱离奴仆的身份，然后呢要把他们带入上帝的这个公义当中，要他们走旷野。所以这是出埃及记讲的两个主要内容。那为了做这件事呢，神预备了做这个事的仆人，那就是摩西。神预备了他80年，40年的知识，40年的人品，然后最后呢用他的40年来做完成这件使命。那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装备是不够的，还要有上帝的蒙召。蒙召呢大概意思就是神有一个计划然后让你去执行，这个就叫蒙召。那你答应这个上帝的呼召，你去执行这件事，那这个事情并不容易。你会发现无论你做什么施工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和困惑。那摩西也不例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没那么容易。那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回顾，一共有10个灾难使得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呢把第10个灾难，就是杀长子的头生的这个灾难单独的拿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灾难后来成为以色列世世代代纪念的一个节日，就叫逾越节。好，我们先看几段经文。从12章开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本人呢就要和他的隔壁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可以从绵羊里取，也可以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啊，这是一段简单的记载，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如何判定他们的日期过节日，你都得有个计算方法。那这里面涉到一个正月。那说到这个正月呢，我们要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日历其实是三套系统。一套呢叫阳历，一套叫阴历，一套叫农历。好多人可能并不知道阴历和农历有什么区别，我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啊。那最开始人们观察这个我们周围的现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月亮啊，它是周期性的，一会儿缺了，一会儿月了。所以呢，人们根据月亮的月满月和缺月绕地球一周的这个计算方式呢，计算出一种日历，这个叫阴历。那阴历是根据月亮绕地球的一周的时间，大概是 29.53 天。那后来呢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大家发现呢地球呢绕着太阳转，那这个转的功这个周期呢也是周期性的，这个周期呢成为阳历，也就是阳历是地球绕太阳转的时候，这个周期是 365.24 天。但是这两种历呢都是客观存在，就是你不管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就都能观察到这个现象。但是如果你在地球上生活的，你的地位不一样，比如说你北半球南半球，或者你在赤道，那你的一年四季是不一样的，那它就会影响你的农业生产。那为了让这个农业生产更符合季节性呢，大家就发展出一种叫农历。那农历是什么呢？农历就是用阳历去校正阴历而产生的那种日历，用阳历校正阴历而产生那个叫阴阳合历，这个叫农历。那具体的说吧，这个定期很复杂，具体的说很简单，就是农民要使用一种日历呢，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时候该收。那怎么办呢？就用阳历和公历合起来来计算，整取一个日子为正月，然后呢那一天我们就开始计算这个日期了。 那具体我们的农历和古历的阴历的区别是什么？农历就是加了入月的阴历，就这么算，这么简单的去理解是最好的。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呢，你会发现一年呢会差那么几天，每一个月那一年之内差好几天，对吧？那这个差下这个日子怎么办呢？要用入月去把它补上来。所以农历呢就是加了入月的阴历。那这是一个我们全球的人都使用的，因为阴历和阳历你全球在任何地方计算方式是一样的，但农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农历和中东的农历是不一样的，就是起点那一天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就算了啊。那犹太人怎么算呢？犹太人是以那一年的正月是以亚毕月，也就是离散月计算为他的正月。那我们中国人的正月我一会儿会告诉大家他怎么算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开始，也就是说中国的正月呢不是犹太人的正月，所以他农历的开始那一天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不同，他的农业生产不同，这些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啊。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时间关系，我们知道犹太人怎么算那个他们的日历。那剩下的句子很简单，大家一读就明白了。宰只羊，一只公羊一定要一岁，而且是在10号那一天预备好了，然后14号那天呢把这羊宰了，把血呢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啊。我们再往下读一点，说当夜要吃羊的羊羔的肉，要用火烤了吃，要吃无酵饼苦菜，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也要带头腿五脏的这些东西一块去烤，烤着吃，不可剩下留到第二天早上，如果到第二天早上有剩余的话一定要烧掉，不能再吃了。那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呢，要腌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逾越节的定律啊。那为啥你可以看到他们要那么紧张的吃呢？那后来我们就知道，当这个节日一过的时候呢，有埃及的法老就会赶他们走，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收拾行李，所以他要随时准备好出发的感觉，所以腰间要把带子束上，脚上要把鞋穿上，手里面的杖要拿着，赶紧吃，说走就走。那这里面提到几样东西，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吃的东西。那不同的时候呢，其实他逾越节的吃的东西也稍微有一点变化。那按照圣经里面讲，无酵饼苦菜和羊肉是他的三样主要的东西，但实际上今天的这个犹太人过这个节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这三样，他一共有七样东西。那无酵饼是不可少的，就是中间放的这一块，苦菜呢也是不可少的，苦菜代表着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苦难。那还有其中呢有几样东西，羊腿，因为那时候烤全羊，那今天你把烤全羊放在桌子上不现实，所以他们就取一条羊腿放那代表一下全羊。那他还有一个鸡蛋，这个是煮鸡蛋，那还有一块青菜，还有一块这个像杂酱一样的东西，还有一片蔬菜。那这是今天犹太人在基本上大家都是遵守这个规则，有时候他们还弄一杯葡萄酒，那这杯葡萄酒呢也代表着他们的这个圣洁在里边。所以你今天的犹太人和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守这个逾越节吃的东西略有不同，但是里面的最主要的三样东西，羊肉、无酵饼和苦菜是他们一定要会有的。那这几样东西分别代表着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受过苦，上帝要拯救他们出来，让他们不要受外界的干扰，保持圣洁。所以这个说第二个是不能剩下东西，不能剩下就是上帝的东西是圣物，你不能随意的浪费它，如果吃不完一定要烧灭归给上帝。那这是这个节日里面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知道。好，因为那夜我要雄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靴呢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为记号，我一见到这血我就越过你们，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这是逾越节里面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前面做那些事目的是干嘛呢？就是为了这一刻耶和华要雄牛那天晚上出来杀什么？杀所有头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所以你会发现那天晚上会发生重大的灾难。所以上帝说，这一天你们要记住，世世代代要记住这一天。那这一天发生什么呢？就是把埃及所有偷生的，凡是蒙上没有涂血的却杀了，那凡是蒙上涂血的里面的呢，人和牲畜就都保留下来了。所以他完全败坏掉当地的那种偶像崇拜，然后呢把神的名保护起来，让神的名可以得以自由。那这是逾越节的第三个方面的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再看一点，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把酵从你们的各家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子饼的必从以色列中解除。那这个内容告诉我们，逾越节是开始那一天，在后面呢还有七天，你们要持守这个节日。那头一天你们要当作圣日，第七天要当作圣日，也就是说开头和最后那两天是圣日，是至圣的日子，你们要非常慎重。这两日子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呢，无论什么工作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这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这里面提到几个问题啊，一个是你们要圣洁，这七天子内呢不能吃有酵的东西。有酵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都是代表污染的意思，就是你从外，因为它是一种微生物嘛。那圣日就是从第一天最后一天，这两天是圣日，以圣日开始，以圣日结束。另外他要把这个日子呢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你不能说守这一次就完了，以后你们每年要遵守这个定律啊。那这是逾越节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特征，我们把它了解一下。正月十四日那天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子内不可吃有酵，因为凡吃有酵子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解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必要吃无酵饼啊。那这个逾越节呢，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它的大概内容是什么了。它的节日呢要持续七天，时间呢是从正月的十四号到正月的二十一号，一共维持七天。那第一天是圣日，最后一天是圣日。那这里面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第一就是他们吃的这个祭物，这个祭物是一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第二个重要，这只羊杀掉以后呢，你要把这个羊的血涂在你所住的那个屋子的门楣和门框上面，这个是记号。注意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特征，一个是祭物，一个是记号。那方式呢，这个肉要烤着吃，不能煮着吃，饼呢要无酵的，不能是发酵饼。那结果怎么样呢？凡是涂了这个血的屋子，上帝呢会越过去，那么里面的人和牲畜，只要是头生的或者长子，都会保全下来，要不然的话就被杀掉。那你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逾越节里面最核心的两个内容，一个是祭物，一个是祭号。一个是让你去怎么准备，一个是让你去按规定去做，按这样去规定去做你就没问题啊。那这两件事其实都不难，但是要不做的话会有严重后果啊。那这个吩咐完以后呢，就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如何过节。前面告诉你这个节日是什么，现在说过节了。说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中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要拿着牛膝草蘸着盆中的血，把它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雄心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灭命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那这一段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如果你羊宰了血涂了，那你这个屋子里就是安全。你会发现他这里面并没有告诉你说里面住的是谁，只要你按照这个规定做了，这个屋子的人就保全了。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 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你们所应许的那地里去的时候呢，就要守这礼节。你们的儿女如果问你们说，我们行这礼节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他们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全家。于是百姓低下头下拜，耶和华则要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么样行了。那这段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节日非常重要。这个重要的是，你要按照这个节日的要求去做，要把羊宰了，要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同时呢，又告诉你这个节日的意义在哪。意义是你要永远的传下去。如果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来问说，我们搞这么多麻烦事干什么呢？你要告诉他说，这是属于耶和华的祭物。啊，这个话很重要。耶和华其实吃羊吗？你会发现神并不吃。他喝吗？他也不喝。但是他要求人按照这样一个规律，把属于他的东西给他，要归给他。所以这个叫耶和华的祭物。那这个祭物指的是啥？一切投生的，神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意义重大啊！我们现在先放到这儿，我们后面会有一张这个幻灯片给大家比较这些意义的所在啊。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的在监狱里的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杀尽了。那只有吐血的那个屋呢，神越过了，没有杀。那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的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啊！那你看到这个后果很严重，整个埃及地是一片哀号。为啥呢？头生的都被杀掉了，你不管是动物是人，你家里只要有下一代，一定有一个头生的，那这个头生的被杀掉。所以你会发现埃及地区呢哀嚎遍野，但是呢所有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家庭呢没事，越过去了。这就是逾越节。那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门框上的那个血，而不是屋里面所住的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啊，非常清楚。屋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面的天使看到你的门框和门楣上涂上了血，他就越过去了。他并不想知道你里面住的是谁，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是奴隶还是这个主人，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门框上的血和这个屋和里面的人关系并不大。这个是逾越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好，这件事发生以后，夜间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来。你会发现他们有时间吗？没时间。当长子和头生的被杀的时候，当时埃及的法老就召见摩西和亚伦，说起来，带你们的以色列人赶快从我这里滚出去吧，赶快走，赶快走，去侍奉你们的耶和华吧。你们真是惹祸的人，不要在我这儿待了。以你们所说的，按照你们的人、你们的牛、你们的羊一起带上，赶快走吧！求你的神给我们祝福，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的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把转面盆放在衣服当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索要了金器、银器、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的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求的，把他们从埃及的财物都夺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段事里面说，埃及人已经把他们当瘟疫一样赶快赶出去，你们不要在这儿待了，你待一刻，我们的灾难就会无穷的大。那这件事是什么？无条件的释放。这告诉我们什么？无论你在地上有多大的权柄，像埃及的法老，还是你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当人的行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是会出手的。上帝一旦出手的时候，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法老也不例外，普通公民也不例外。人在神的面前无法谈任何条件，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逼到墙角上面。当我们把上帝逼到墙角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你会发现神一旦发怒，
是没有挽回的余地的，所以他们无条件的要求以色列人赶快走，催促他们离开，并且为他们提供了生面、衣裳、金银首饰，打发他们赶快走了。那以色列人从此呢就自由了，可以离开埃及了。所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舒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呢约有60万。60万什么概念？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就从他们所住的南塞。南塞在哪呢？大概是在今天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那个地方，当时是很富有的一块地方，今天也是埃及地区很富有的地方。他说除了这60万当中呢，还有许多闲杂的人员，还有他们的牛群和羊群，一块就离开那个地方上路了。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做成无酵饼，把生面原来没有发起，因为他们催促的急，所以来不及这么干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扶着腰吃饭，为什么要穿着鞋堵着帐吃饭，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下面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待了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发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天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当中呢是非常有特别意义的，在旧约这个地方讲的是以色列人逃过了上帝对击杀长子和头生的这个灾难，这一天成为耶和华的日子。以后呢，对未来呢，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审判降临的时候，那个日子成为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你能看到什么？上帝对埃及的审判和上帝对未来的审判是一模一样的，他会有他的这个时间点，他有他的这个极限，当时上帝的时间到达的时候，人是无法阻止。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430年不算长也不算短，由下来的时候的60-70人变成现在的60多万人，所以这个群体是极其庞大。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你会发现上帝呢把他这一帮以色列人呢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高的称呼。就在人看来，以色列人这60万既没有军秀，也没有严格的管理系统，就是一帮做奴隶的工人。但你会发现在上帝的眼中呢，他们却是一批装备精良的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能看到我们今天看的东西，上帝的眼中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上帝看某些事，觉得你们觉得这些人能干事吗？上帝说行，他是我的军队。所以你能看到我们仅仅做事老是去分析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在神看来就一样，你只要是我的军队，我与你同在，你必胜无疑，这个信念非常重要。所以这一天呢，他们离开了埃及，上帝说你把这个日子记下来。那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就说了，他说从现在开始逾越节的这个条例呢是这个样子的，你们记下来。
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羔羊，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受了隔离的就可以吃。他给摩西讲得很清楚，谁可以守逾越节，谁不可以。受过隔离的，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奴隶都可以。寄居的和故宫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边吃，不可以把肉拿到房子外边来去吃。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打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着礼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隔离，然后呢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吃这羔羊。本地人和寄居人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同归一例。那你这一段话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条例其实就一条，只要遵守隔离制度归入耶和华的那些人都可以守逾越节，可以吃羔羊的肉。这个条件是非常简单，而且对我们后来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基督的门徒，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归了基督，基督的血遮盖了我们。那那时候呢，因为你受了隔离，成为属神的人，所以可以领受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认罪悔改，我们可以领受基督的救恩。那这是新旧约子约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受隔离成为当时领逾越节里面的羔羊肉的唯一的一个条件。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只要你隔离归入上帝，归入耶和华，你就可以吃这个羊羔肉。好，我们看一张图片，但是后来人画出来的，当时犹太人居住的屋子，那他的门楣和门框上会涂上羔羊的血。那么上帝看到这个标志呢，就从这个屋里面越过去了，这家人安全了。那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图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我们中国的过年，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后半部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过年。年这个字在中国呢，其实有它的历史的。最初这个字呢是为农业服务的，就当人们观察到这个一年四季的植物会春夏秋冬的这个交替，那么人们发现这个交替是循环的，所以呢就把春夏秋冬植物生长然后回收割生长收割这个周期呢称为一年，这是计时中国用的办法，把它称为年。那直到商朝的时候呢，人们才知道说啊，原来月亮呢它一个月转一圈，有时候缺，有时候圆，有时候满圆，有时候是纯粹是没有圆，有时候是亮的，有时候是暗的，它观察到这个周期，于是呢它用月亮的这个缺与月圆与圈的这个周期呢把它定为一个月，然后呢又把这12个月呢就定为一个年。那每个月呢如果是月亮看不见的那一天称为宿，这个在中国的这古代记载当中有。那正月的宿日那一天呢就称为正月的第一天。哎，所以我们今天你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月亮，也这是人为规定的，就是正月的第一个没有月亮的那一天就是月首，叫正月初一。那什么时候最亮啊？是满月呢，正月十五吧，对吧，我们都知道。那直到周朝的时候，在一年一度的新旧交替之际呢，就成为人们庆祝农业丰收祭拜上帝的一种风俗，又传下来了。所以呢人们就习惯的把过年的这个时候呢称为春天的开始，叫立春。所以我们过年呢也叫春节，就是这么来的。那这是我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中国的过年呢有很多其他的传统习俗。虽然我们可能生活在南方和北方，我们对过年的习俗有一点不同的故事背景，但总体来说它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个寓意在里面。它大概是这么说的，说在古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动物，就是叫兽。这个兽的名字呢或者叫犀或者叫年。这个动物非常凶猛，它呢经常会吞噬各种牲畜伤害人命。你是不是觉得它很类似于上帝的天使那天晚上来屠杀所有的这个屠杀的动物和人。他说一年呢他就来一次。那所以每年呢大家都经历这样的这个痛苦和灾难。突然呢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是这个描述说他浓眉大眼，非常漂亮可爱。但是这个男孩呢有一个特殊的特性，他知道如何对付这个怪兽犀或者年。他说你们如果要避开这个年或者犀这个动物对我们的侵害的话，你要做几件事。他说这个犀啊他害怕红色，所以你们要用红色的东西呢涂在你们的门的外边，涂个颜色。第二个呢，这个犀这个动物呢害怕光，所以你们要打火点篝火，然后呢要点灯。那还有一种说他害怕声音，所以呢你们要放鞭炮制造出一些声音来。那鞭炮是我们今天的，那时候没有鞭炮怎么办啊？那我们的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如果你把竹子烧起来的话，竹子会里面有水啊，一烧完以后就会变开，这样就产生那种声音，就啪啪啪啪啪那种声音。所以我们中国过年叫什么？ 爆竹，爆出爆竹这个意思就是把竹子烧了以后发出的那个声音。那这个孩子告诉百姓说，你们这么做，你们这个捏的动物呢就可以被吓跑，他就不会来杀你们的牲畜，也不会来杀你们的人命。于是呢就把这个过程呢叫做过年，也叫做除夕，就是解除这个动物对我们人的伤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过春节或者叫除夕呢，做什么呢？我们贴对联，对联都是红色的，对吧？我们去打篝火，我们小时候从篝火上跳过来跳过去的，就是用火来扛一扛，表示吉利，干净消毒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会放鞭炮，如果没有鞭炮呢，最早期呢就烧那个竹杆，烧那个竹筒。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吃年夜饭，过年的时候一定会要吃年夜饭，除夕晚餐嘛，然后要挂灯笼，然后我们小孩子呢会穿新衣服，会贴年画，然后彼此拜年。哎，这是我们中国过年的习俗。你会发现过年的习俗里面有很多因素和逾越节息息相关。逾越节中的念月的天使在我们的传统中被称为夕或者年这个动物。逾越节当中的这些红色被我们用来贴成春联，这些声音被我们作为爆竹，这些灯光被我们用点作篝火来做，所以我们的过年叫除夕。你会发现和逾越节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好，那我们下来谈一下春联。我们中国人贴春联是吉祥，同时这个窗帘怎么贴呢？两边门框，上边门楣，春联是不是这么贴的？是不是有点像逾越节里面把雪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我们追溯一下中国的春联的话，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周朝时候。那周朝的时候不可能有红色的，对吧？人们造颜料的时候造不出来的，那怎么办呢？人们就会找这个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红色的。我们庄稼有没有谁从农村长大知道什么东西是红色的？自然界当中有一种木头是红色的，什么木呢？桃树，桃树的木头是红色的，对吧？如果你在农村长大，一定会知道。那怎么办呢？那时候人就把大门的两边呢，就挂两块桃树的这个板，所以这个板呢有一个名字叫桃符板，它是红色的，寓意呢就是要驱逐这个动物来伤害我们。那中国人呢因为他有他的传统，又把这个左边呢涂上叫神符，右边呢叫衰雷，把两个神呢刻到这个桃符板上用来驱邪。所以桃木呢也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中被用于这个驱邪避鬼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就是因为它是红色，取源于这个红色。那直到蜀国的时候，最后一位君主叫孟昌，他是一位学文的人，他这个文才比较好，他对他的这个学士们就讲了，他说你们这帮文才的人，你们整天在门上挂这个桃符不好看，你们在上面给我写几个字，让这个事变得好看。于是呢这些文士们就写出一大堆东西来，他看完之后没有一个满意的，他说你们写这个都不好。于是呢他自己就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叫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那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当中的第一副春联，贴在了这个桃符板上，写在这个桃符板上，贴在门框和门楣上。但是大家不要误解啊，这是第一副春联，不是第一副诗。第一副诗比这个要早，比如说这个三阳四柱，四序开出，初开的这句话呢是出现在莫高窟的那个墙上面。它远远早于这个蜀后主这幅书，但是这幅呢并没有被贴在这个门框上面，所以它不能称为第一幅春联。我们的第一幅春联就是从蜀后主这开始的。那过年贴对联，从那时候蜀国开始，一直到后期的宋就非常流行，到明一直传到今天。那今天我们中国人对春联就太熟悉了。那今天的科技呢，有红色的纸张，我们也不再用那个红色的木头了，用红色的纸张来作为这个春联的主要载体。那现在的这个纸张呢，也不只是辟邪驱灾，更有储祝福和祈福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但是这是我们中国的春联的基本含义。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张我们中国人春节要做的事儿，贴春联，对吧？挂红灯。为啥这么做呢？就是用红色 来模仿逾越节里面给出的这个信息。门跨的两边是红的，门跨的上门楣上是红色的。那我们来对比一下，逾越节和我们中国人的过年到底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逾越节如果要追溯的话，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1400到1500年左右。
那那时候是我们中国的什么时期呢？中国的商朝时期。
但是我们的中国的过年呢，其实比他们晚了几个世纪。我们到公元前1000年周朝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的习俗。所以你看到这个节日从中东传到我们中国，其实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
这个也不奇怪，因为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要从中东跨越这个三月
山脉进入我们国内是很困难的。那第二个信息，逾越节里面说上帝要击杀投生的人和牲畜。那我们中国的过年因素里面说，这个蜥这个动物会伤人，会害命，会吃掉所有的牲畜。
第三个特征，
逾越节说要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春节里面说要把红色的东西呢贴在门框和门楣上。那逾越节说因为你这样做了，所以这是一个记号，上帝就会越过你这个屋子，不再击杀投生的。那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春节里面说，如果你这么做呢，那个恶魔蜥就会被驱逐，就会得到祝福，不会被伤害。
那逾越节当中说你们要打篝火烤肉吃，那我们中国
人干嘛？也要点篝火打灯笼。说你们要一个家人坐在一起吃羊肉，我们中国人呢在除夕晚上吃年夜饭。说你要纪念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们中国人过年干什么？祭祖祭神，对吧？我们也有这个习惯。说这是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结果我们中国呢是一个传统节日，每年如此。它核心是什么？逾越节的核心就是那个血，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而我们过春节的核心是什么？那个红色。春节中中国人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红色的东西表达那个福气，表达这个祝福 和这个美好的愿望。
那结果是什么？逾越节以色列人得到了拯救，以色列所有投生的动物还是长子都因为这个血保留下来了。那我们中国人呢，过年过完以后叫啥？我们的年过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的问候是什么？问你吃了没？但你会发现我们的爷爷在的那时候，大家过年的问候的语最常用的其实不是问你吃了没，说年过得好，过年了，年过了吗？意思就是你昨天有没有避开那个恶魔对你的侵害。说我们都过了，所以大正月的初一起来说，哦，我们的年过了。所以说那时候的问候语叫年过得好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好，那如果说你把逾越节只和我们中国的过年放到一起，那有点太小看圣经了。所以我们要看看另一道表，逾越节和我们今天基督教会的第一大圣礼圣餐礼它的相似之处在哪里。圣经的逾越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1400年，我们基督教的圣餐礼在公元30年的时候就开始设立了。逾越节当中杀的那一只羔羊作为献祭的羔羊，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耶稣死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日子。我们读所有的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前面都有句话叫什么？逾越节
近了。耶稣死在哪一天？就死在逾越节的预备日那一天，宰杀羔羊的那一天。耶稣就是那一只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逾越节当中，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圣餐，我们纪念什么？纪念耶稣为我们流出来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赎出来，从死亡当中变成一个复活的人。
举家要吃羊羔的肉，我们今天的圣餐里面吃什么？吃饼。这饼代表什么？代表基督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是为我们舍什么呀？让我们从 死亡当中解脱出来，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逾越节越过灾难需要一个记号，就是那吐血的记号。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有谁知道记号是什么？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边，也就是你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基督的血覆盖了你的过犯，所以我们得救的凭证和过去那个记号是一模一样的。那逾越节是纪念耶和华的，耶和华是神。那我们今天圣餐纪念什么？纪念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是基督。逾越节说这是你们世世代代要守的节日定律。那我们基督教要守什么？我们要守基督教的第一大圣礼，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可以吃主的饼喝主的血。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点偷懒了，我们一个月只守一次圣餐。其实一世纪的基督徒他是每次敬拜上帝都会吃圣餐，那这是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核心是什么？旧约当中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那我们新约的时候谁的血涂在门框上？耶稣基督的血，他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涂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可以得救。结果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了，躲过了那一天灭命天使的屠杀，活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本该死在罪恶当中，因着基督的血涂在我们的心门，涂在我们的额眉上，我们成为一个起死出死入生的人，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罪因此被赎出来。所以你能看到逾越节和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新约的作者引用逾越节来描述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旧约当中这只羔羊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血救了全世界的罪人，使罪人愿意回到他面前的都可以因为这血而得救赎。这就是新旧约之间的对比。那我们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了，逾越节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节日，而是象征整本圣经里面上帝的救赎。那逾越节的关键的东西是什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照着这个做了，你里边的长子投生的动物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应该拿走的，现在因为这个血我把它留下来了，你还可以继续活着，但它仍然是我的。他说日后你的儿子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给他们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子家领出来，那时候法老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投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当投生的儿子都要说出来，这要在你的手上作为记号，在你的额上作为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看到摩西在这儿给以色列交代的话，他说你们所有投生的都是属于上帝的，应该归给上帝。那怎么办呢？你归给上帝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被杀掉了归给上帝，一种方式是什么？用血来代替，用另外一种血来代替你。逾越节里面用羔羊的血，我们今天用基督的血，这个叫救赎。所以救赎的含义就体现在这，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上帝。投生的牲畜是神的，投生的儿子长子是神的，这两样东西都需要救赎。过去的羔羊，今天的基督，都是为我们赎罪的赎罪祭。那我们把这个信息放起来，总结几句话。逾越节是什么？让一个该死的变成一个永远活着， 出死入生，这就是逾越节里面最本质的性质。投生的本来就是上帝的，上帝要收取的，但是因着羔羊的血把这个投生的换下来，我们就从此从这个地上分别出来，重新归给上帝，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这是逾越节里面最本质的含义。所以逾越节被称为上帝的日子、救赎的日子、永远的定日。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虽然我们没有和摩西一样经过逾越节，但是我们必须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永生得救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出死入生的人。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所以逾越节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基督为我们而来，逾越节里面告诉我基督为我们而去。他去不是把我们留下不管了，是因为他把血留给我们了，我们因着他的血可以重生，可以得救。这就是逾越节的含义。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